6月13号，今天啊，这是不是搞错了呀？这个向大家的报平安直播视频啊，今天本来这个没有直播节目呢，这个也昨天是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昨天呢本来是我们这个基金的其中那个最重要的基金的这个会议，那么这个基金对我来讲未来吧8年是极为的重要。因为这个基金主席当不当不是钱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最重要的事情是文贵未来8年在经济领域的地位啊，这非常的重要。你们都知道，盗国贼们不惜一切手段啊，不惜一切手段，想办法断掉我的这个朋友圈啊，这个合作圈，就是资金圈，断掉我的财路，同时呢想尽一切办法啊，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让我所有的资金资产被他们冻结，那么这是非常可怕的啊，这是非常可怕的。我已经斗争了3年了，在这3年里边呢，这个可以这么说，他们在国内把资金给冻结了，资产冻结了，所以说过去几十年来的奋斗在国内一毛钱没拿出来，就这样大家看到了这个大连这个在审判所谓公开审理盘古案子当中，就是2014年我实际上已经出来的时候，我呢还给国内汇了大概30多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文贵在过去的几十年在国内的奋斗就没有一分钱能在这次的危机之中能帮上忙， 不但如此，我还倒搭进去几十亿。所以呢，这个很多这个五毛们就老是说，郭文贵的钱干净吗？郭文贵的钱哪来的呀？郭文贵的钱不干净。推友们，大家好好，我想让你们从这个官方的数据上和官方的信息上看一看，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郭文贵花的每一毛钱全是在海外挣的。严格讲，是从2013年为止到现在，全部都是从海外挣的。就是郭文贵离开那个大粪坑，照样能吃好饭，还能吃干净的饭，而且能吃的与众不同的饭。这就是硬了，是狗走哪都吃屎，是狼走哪都吃肉。当年我在这个清风看守所被关的22个月里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其中的一句话啊，就是狼走哪都吃肉，狗走哪都吃屎。我这个大家眼睛是不是反光了？你把那灯调一下，对，往那搬一下，往那搬，对，移移，不然呢，往那移移。没助理啊，今天全是我自己操作，今天本身也要操作这个系统啊，也要试这个系统，因为现在我就要习惯没有任何助理，我最不喜欢什么事就是一大堆人，这个我觉得不好，我现在自己试。所以说，从我可以回应所有的五毛的七毛们，如果在过去的这4年到5年里面，谁要说郭文贵拿过国内一分钱，郭文贵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啊。所以说，哎，这太多了。所以说，这个五毛和七毛们问我这个钱哪来的，郭文贵的资金哪来的，请咱们把良心得放正了，这个得事实说话。连我们的政府盗国贼们都没有说郭文贵的每一分钱，有一分钱是从国内来的，绝对没有。包括大家你们看到买飞机那1300万美元是89年前汇出来的，汇出来的同时我们汇给国内一，大概是1亿多美元，4亿多美元，也就2014年的时候我还汇给国内将近5亿美元，结果这不犯罪不犯法，然后呢我们1000多万美元犯法。所以说这个昨天呢，这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对文贵这是一个重大的鼓励。今天的下午1点半开始，我们这个又要开始开这个视频会议。本来是昨天呢定好的，全部是在纽约开会，在纽约开会呢，这个大概要来10几个人。可以呢，我一直在等北京的消息，就是北京能否把红通给我撤了，因为我觉得红通给我撤了呢，对这个我这件事情是有巨大的帮助。我给新领导、老领导都说了这个概念，我也都如实的说了，这个可能是我又天真了吧，我就说这个我需要这个把红通给撤了，撤了的原因非常的清楚，我说就是我要开这个基金这个投资委员会重新选举，因为我们这个基金呢，我不方便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投资是在日本投资，这是由3家国家主权基金，然后有4家私人基金，我们参与了在日本投资一个将近600亿美元的一个投资，那么这个投资将对中世界的科技界有巨大的贡献，而且呢，这个不是说0.2%的管理费啊，这个一年这个十几个亿的分成重要，我最重要我看的未来的8年对世界的科技领域，对科技领域的贡献，还有它的影响力，特别这个基金是跟日本合作啊，还有中东的多个国家，所以对我非常之重要。那么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新领导老领导都答应了，在12号以前愿意把这个红色通告给取消啊，红色通告给取消，结果呢大家都看到了，根本没有发生。所以说我说这那只有等待吧，我也别说别的了。但是就在昨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个我和日方的合作这个基金呢，还有我们这个基金的律师就给我发来了正式的律师函，说大家一致决定，昨天呢这个会就不用开了，正式的未来8年我来当这个主席。所以这个事情对我非常之重要，非常之重要。那么同时也再次证明了我对北京抱有太多的幻想啊，不仅仅是天真，那是幻想啊，这那是自取灭亡啊。所以昨天对我来讲太重要了。那么同时呢，昨天和前天也比较大家关注的事情，就是大家看到了传说中这个中国来了9家公司到纽约来起诉文贵，这9家我真是不知道。 我是在明镜上，这不是，我是有人发给我说明镜和平先生有一集说有九家公司来起诉你，我说我不知道啊，赶快上去看看吧。然后我就看了和平先生的点点今天事儿，这和平先生实在太厉害，啥事他都先知道，这真是有内线的，这不简单这个。然后呢我就看了啊点点今天事，我大概看了一下，后来啊前天看了一下的那个一个叫董克文的律师啊代理了这九家施工单位。说实的话，那施工单位除了城建五，我这个因为这个事儿跟他扯的比较多，其他我真的都不知道啊，我也不清楚。我从来在我公司上具体事情我不管，我只要求目标啊，我只要求最终的结果，我不管具体的事情。同时对这个具体的目标和结果呢，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就是未来啊我会给大家解释，就是实际控制人是什么意思啊，实际控制什么意思。所以说我不可能知道这些施工单位，那么他们来纽约来起诉文贵啊，我觉得非常的滑稽，就再一次证明了这些所谓的替国家利益着想这些盗国贼们这些愚蠢和无知。我都搞不懂他为什么来纽约来起诉我啊，为什么到纽约，我这些年花了太多钱在纽约打官司了，一次次的，我们基本上在纽约打官司的结局，我们告过多次人家诽谤啊，这个结果是告完以后律师的说，这个$100万的律师费你可以花，结果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赢。后来我们又别告了，包括我们当年也想告这个博讯啊，要告博讯，结果律师分析来分析去跟和平先生说的是一模一样，说你要告人家，你人家的法官先把你的祖宗八辈给闹明白，你证明人你怎么被绯闻了，然后再说人家这个告你的你在告的事儿，那怎么可能啊。所以原告基本上就是说晒到大街上去了啊，基本上找死去了。在美国过去的这个几十年来，42个大案子最后都是以和解，这个罚款基本上是和解的方式，没有任何所谓的判的是什么罪的，不可能。再一个，这个就是管辖地，我们告这个 UBS 在纽约，我花了$600万的律师费，一家，另外一家花了$400万的律师费，结果证明啊，说管辖地不在纽约啊，最后我们也是这个纽约这个高等法院告的。那么另外一个，这九家公司跟我啥关系，我也搞不清楚啊，怎么来扣我来了呀？挺滑稽的，说明了什么呢？这九家公司都是被操作的，他但凡有一点点的自愿的或者有一点点常识，怎么会到美国纽约告郭文贵呢？这怎么可能？完全不可能，所以是被操作的。那么关于这些细节呢，我今天就不多说了，因为我听说了这个董克文先生这个要开记者招待会，明天等他开完以后我再说吧。我就求他两件事情，千万别不告，千万告了以后别撤诉，永远记住啊，这个告挺好，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法律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不是有钱就能这个把黑的说成白的，能不能黑白颠倒啊，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就求你了，董克文先生和九家这个原告，千万别不告，千万别撤诉，你只要告了，郭文贵永远不会跟你和解啊。这是关于官司。那么昨天呢，本来挺高兴啊，这个下午的时候啊，我太太从来不看我 Twitter， 也不看，她也不上，也不看电视。然后呢，她最近呢老看那个国内拍的一个电视剧啊，叫这个《白鹿原》啊。昨天最后一集看完了，我有时候也扫两眼啊。昨天她问我这《白鹿原》你怎么看啊？我说我也没看多少，就扫了几眼。但是呢，我说我看的那个叫白玲玲，还有鹿兆麟这两位共产党员，我说他就是神。就是神呐、我说听说过没见过啊，我说你肯定很相信，哎，我太太特别相信啊，特别相信，她觉得白玲玲、鹿兆麟啊，还有里边白家后果太惨了，还有里边的小娥还被那个虎子他爹三哥给杀了，她觉得可怜呐，都埋到土窑去了。但是对那里边的生活呀，我一点都不陌生，在我这个山东的老家还有东北的那个村上都有叫小娥这样的女人，因为这个各种的不幸累积在一起，把一个女人变成了老的少的男人的公共的性工具啊，而且大家所有人都在骂她， 女全村的女人都骂他，全村的男人都骂他，几乎全村的男人都想跟他去上床。我说中国到今天，事实上中国社会我们这个商人和官员就这种关系，不管我说我们都是那小蛾嘛，是不是在那个窑子里边，是不是不管是村长来了啊，是不是副村长来了，还是村保安来了，都得和你睡觉啊，你敢不睡吗？不睡弄死你了。一个你需要个馍啊，你需要个馍，你需要吃的，还你需要生存，还有你还要解决孤独和寂寞，是不是？你还没希望，因为你虎子死了吗？我说那实际上小额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国内的私营企业家的所有的环境和境遇啊，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我们在也在测试呢，也在测试，他们在要我看后面啊。所以说呢，哎，不用动，就这样。所以呢，看到那个《白鹿原》里边塑造的那些，哎呀，这个形象，你看咱们那些党员的穿的衣服都那么好。我说这个，我小的时候还记得有生产队呢。我小的时候还记得那些领导，我说我真记得，我小时候生产队的领导都吃最好的，还喝酒。啊，我们这些穷人老百姓们，草根们连粥都喝不上，所以我对这里边挨饿的感觉深有体感。我说我经常是吃了这样的没下顿，所以我跟我太太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宣传，这不是一个文，是这个文化作品，这不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这个就有朋友一再给我发这个推特说，哎，你赶快看看呢 ，VOA 电视张立凡先生、胡平先生有一集观音，这个你的啊，你要好好看一看。后来我跟我太太说，哎，我说今天你能跟我一起看一集这个VOA 的美国之音的这么一个节目。我太太想了想半天，给我面子，说今天看你挺高兴。我本来我也看不懂，我也不想看，那我就陪你看吧。然后呢，我们就看了一下，跟我太太一起看完了 VOA 的张立凡先生、胡平先生的这个节目，就是郭文贵是否爆料，搅动了北京的一池春水，吓我一大跳，我说咋一池春水呀？啊，原来现在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看完以后吧，我感触颇深啊，感触颇深。这个我太太一下子就脸就变黑了，承受力太差啊，看黑了。因为她觉得这里边说的很多事情，不是事实嘛。这个特别是我太太说，这个胡平先生是干嘛的呀？他怎么的连我和闺女来他都怀疑呀？啊，然后说这个张立凡先生是干嘛的？他跟你那么大的仇啊？哎，我说你这个女人这回不简单呢，在这个时候你能看出来这里边的关键的东西啊，我说很有意思啊。这个后来我太太就自己，她抽烟呢，昨天我看她抽了好几根烟在旁边，后来我也陪，我不能抽白烟，一抽白烟嘴就冒泡，然后我就陪她抽了两根白烟。后来我想一想啊，本来我这几天不直播了，因为我要给新领导的面子啊，不直播了。然后呢，这个人家大连这个公审呢这个样子，我就不直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想，我决定直播啊。我今天我要把这个事儿我说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太明显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呢就不是爆料啊，大家想听爆料的千万就别耽误你们时间。有现在1.8万了啊，已经1.8万了，这真是了不得。这文贵竟创造奇迹了。这个 YouTube 这个也倒增长啊，结果人家我的律师说，顾先生你太厉害了， Twitter 倒增长， YouTube 也倒增长啊。是啊，这现在1.8万了，这创了1.9万了，这一说这个上奇迹。但是一会儿一定会大幅的落下，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国内就是在某个区域内给你断 VPN 断你的网，所以一下子就是断一个就是一个区域全断了。但是我们知道了，每次我们的节目大概最后一定是超过5亿的传播量，一定超过5亿的。所以推友们，咱们也要互相珍惜，这非常的重要。那么就后来我不是一定要播啊，但今天不是爆料，我要对新领导就是讲得很清楚，不爆料啊，这个答应了就是答应了啊。所以呢，这个不正啊，好。那么我要说说关于和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一期节目当中啊，有些事情啊，这个严重背离事实，这个严重背离事实，很显然是被操作的。我非常清楚这个 胡平先生还有这个张立白先生都和我的对手们有很亲切的关系。这个最重要的这里边是这个李卫东啊，李卫东在里面传的，还有博讯的韦石啊，博讯的韦石，再加上呢特别重要的就是国内的这个背后的盗国贼们的这个所谓的系统控制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有问题是吗？有问题你想一下。好，领导来了，这不是助理，这是领导啊。领导好，现在本人也可以自力更生，不求你们，当然不骚扰你们，咱本人做的挺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背后都是有人给他付钱，有利益，有主使。而且我说实在话，我能看出来胡平先生和张立白先生也是很为难，很为难啊，这个也是口是心非吧，口是心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他们播这个节目呢，是确确实实是完全背离的事实。特别是胡平先生啊，头几天我和我们俩共同的朋友还在一起吃饭，我大概两三次了，我在问他，我说胡平先生是什么情况？他这位朋友一再的夸胡平先生。今天早4点钟我睡觉前，我4点钟才睡觉吧，4点钟或5点吧，睡觉前我还收到这位朋友的语音，说这个胡平先生还给他通电话呢，然后说这个我一旦了解了胡平先生，会非常非常喜欢他。这个但是昨天胡平先生的表现让文贵大失所望，大失所望。就是说胡平先生在这个其中，我坐在我妻子就坐在我对面，我女儿，你竟然怀疑说郭文贵的老婆和孩子从来没有出现过，怀疑是否真的来了美国，甚至说以前是不是就来美国了，你这两个是完全逻辑的。如果是胡文先生你是这样的精神境界和逻辑，你还打着名誉，你还打着这个什么这个知识分子，还有这个导师级的，这个是太不像话了。这个胡平先生有失了你的个人尊严，你而且你这个一集将是你一辈子的最后的一次，你胡平先生的一切都因为这集会结束了。因为视频呢是不可逆改不可逆转的信息，你再想变你变不过来了啊。而且胡平先生这当中怀疑我妻子我女儿竟然来不来纽约这个事实，你已经完全没有了起码的一个真实，起码对事实的尊重，还有你对这个整个文贵的事件，你完全是带着一种另外一种这个态度来的，这说明您就不是作为一个支持者或者一个观众了，您是另外一个角度了。那么这一点上，能看出了你的完全来自于阴暗面，完全来自于不是来自于这个有人操作的这个原因。所以说这个太让人失望了。胡平先生，你昨天讲的那个三条，郭文贵要么被杀了，要么被抓了，要么就造反，就给了我三条。然后呢，我太太说，你看看这位胡先生说了，你就这三条。我那你觉得呢？我太太说，那可能，哎，就这三条。我说我告诉你，一定不是这三条。这所有说这三条的人，我说这都是脑子和良心出了问题啊。而且特别是我觉得胡平先生和张立邦先生一直就是侮辱我的推友，就好像我这个推特上，我的推特都是买了姜丝湿粉，然后我的推友都是脑残，我的推友全是假的，都有问题。这个胡先生不能一竿子打八家，你不能说对这个我的推友如此这样的侮辱，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啊！这不像一个有学问的人这个做的事情，这个让文贵很失望。那么他们两个在这个直播一唱一和呀，这个说到就比如说张立凡先生啊，这个特别的张立凡先生，我从来不说你，因为头两天啊，这个有推友在上给你争执的时候，我私下里面我都给他们发推文，我发私信，我让他们不要不尊重你，我发了很多，很多推友都可以作证，特别是很多推友揭发了你本身啊，你是个私生子这个事儿，我说不要把张立凡先生是私生子这个事儿呢作为一个你们攻击对象，这对人不好啊。这个你想想，张立凡先生是个私生子，他本身心情就不好，他这个这件事情让他很没面子，这本身是人身攻击。我说我们不能学那盗国贼们专干这种事情，不要拿这个张立凡先生私生子的事攻击他。这个张立凡先生的胡淑丽是这个女士是朋友，和韦石是朋友啊，和这个任志强和潘石屹先生是朋友，然后呢又和李卫东先生又是朋友，然后呢这个张立凡先生又有这种政治背景， 是不是啊？这个而且呢，从头到尾就是要反皇帝、反习主席，就是鼓励我任何都反皇帝去。所以说他这种背景呢，我说咱们理解，不要去不尊重他，不要搞人身攻击。但张立凡先生的私生子啊，这个事情你看看我都没有说过，可是你拿来呢，张立凡先生对我提出了各种质疑啊，口口声声说是郭铁粉，然后打着郭铁粉就使劲黑锅，你是以锅治锅呀，以锅粉治锅呀，张立凡先生。我回应一下张立凡先生的提到的这个这个几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如果崔友不认真思考呢，就完全就被你蒙蔽了。这我必须得先说一下，就是说他提到郭文贵这个人啊，这口无遮拦啊，说话不算话。4月17号啊，他说过，如果他郭要报1000万，要爆料的话，就是贺锦涛的1000万那个实料的话，1000万人上街。4月19号，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我又说了，我要拿这个成立基金啊，成立基金。然后呢，5月19号我又说了成立基金破网啊等等这几个承诺，包括5月19号的4月19号推特党，就是成立推特党，这个推征50万美元征集推特这个旗，这几个问题啊，也就是四个问题，4月17号、4月19号、5月19号和5月15号，关于征集推特国旗，还有这个破墙基金。还有这个公共基金，还有一个贺锦涛如果是被爆料上街的问题，然后就拿来攻击我。我这真的是，我觉得张立凡先生，您老人家我真的很尊重，但你这样的攻击我，我真的一下子觉得真是，您毕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啊。再一个，我觉得您的个人这个因为私生子的自卑啊，你不能怪到郭文贵身上来。你比如说起码的老百姓知道是常识，我非常之清楚的，我说如果我爆料爆实料，可能会1000万人上街。我没有爆啊，我要爆了没有1000万人上街，你说我错了？如果是我要是说这个我1000万人上街，我爆完以后是假料，那这个你可以评价我，我没有爆啊，你拿这个来黑我干什么呢？这个完全是你这个利用现在的媒体来这个完全利用大家的不认真，或者说忽视掉信息量过大，你黑文贵吗？然后你这个4月19号我讲的非常之清楚啊，这个推特党的党旗的问题，推特党的党旗我讲的很清楚，我是在1年内让全部推友来评价出其中一个可接受的党旗，接受这个党旗以后呢50万奖金，这还早了呢，1年或者是全球发布会啊，而且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大概1000多个，我们正在召集人，在成立这个组织，成立这个管理者，包括这个办事处啊，还有秘书处，我们现在正在联系，而且我没必要向您一一报告啊，而且我们这个推特党的名字还有相关的知识产权，我本来不应该在这儿说的，我们已经基本上在美国和全世界基本注册完了，黑掉了8000，不是5000，我前面人告诉我被黑掉了8000啊，真厉害。我们这个全力以赴啊，我们为此花的律师费那都是天价的呀啊！我在这块说话都要负责任的，我的律师都是每天都上的，他要看到我在这胡说八道，他还给我当律师吗？美国人什么都可以接受，接受不了撒谎，撒谎比犯罪还可怕。哎，您就开始攻击我了，我4月19号说的话，您现在这个5月19号说的话，您现在就拿来开始说文贵就得交代结果。一共还不到1个月呢，我这推特党旗我就可以发50万美元奖金了，您这是不是爱钱爱太猛了？还有就拿着来批评我，怎么可能啊？然后5月15号我才谈的说我要这个成立个推墙基金啊，然后呢打破这个墙，我们从来没有不工作过啊。我在以色列，我到现在为止我投入大概是40亿美元了，投入很多年了，就近期为了这个推墙技术，我跟对方签了个巨大的合同正在做，我们光合同商谈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签订，我们都已经花了大概700多万美元了，已经花进去，律师费我都花了几十万美元了。结果你现在，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的国家政府有这样的这个办事效率和执行力的话，那哪能有今天呢？ 如果我们的这个查腐败有这样的执行力，有这样的这个执着的话，哪有今天呢？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海外的各方面的这个追求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人士们，我们有多少事情落实了呢？你这样的话，就这不到20天就来指责文贵来了，这太不公平了吧。所以昨天的这个国内的我的团队，还有我香港的团队，还有澳大利亚团队，说他们看完以后，真的是很多女士给我发信息都骂粗字啊，都是三字经。我让他们冷静，他说他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呢？我们每天就是说，我们又不是为了钱啊，我们就是这个天天的为了这个您所追求的这种理想。他们老叫我是个 dreamer， 就是理想主义者。可你为了你这个 dreamer， 我们的这个家不要，什么都不要，这个为做的事情，他们这么样的这个侮辱太过分了。然后呢，这个其中一个女士啊，她是过去一个很高的这个官二代啊，这个他说，郭先生啊，我这给你举个例子，你这是典型的历史上的叫公主逛窑子啊，公主逛窑子不图赚钱图快活。他说现在你的公主逛窑子连快活也赚不了了，你这赚挨骂。我说你这话太粗了，你太粗了这话。他说你看看这个张立凡先生，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这种心理变态的这么样的攻击你，那个胡平先生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这个这样的去侮辱你，去你还要去争取什么民主自由法治，太不值了。后来我给他说，我说你如果连这个都包容不了，都容忍不了的话，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到。我们海外的很多积极人士都是很多是天才的，就是因为很多时间和精力陷入到了这个无所无这无谓的没有价值的争拗之中。我们互相的攻击八卦被人家一个个的小钱收买，这个各个攻破，最后就落到这个下场。我说我们不要被这些影响，我们今天受到的影响和你们的情绪就是这些盗国贼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我说你们干嘛要上这个当呢？团队你就工作就完了，我付你钱，但你不要受这种情绪的影响。所以说胡立凡先生攻击这个，这简直是太让人接受不了了。这个是我现在回复张立凡先生，你刚才的几个时间点，一我都是有条件的，二是有时间的，三我做的事情没必要向你汇报，你怎么知道我没做啊？然后再一个，张立凡先生啊，从头到尾啊，这个我看你我都不从来不说，就是我日本的一个朋友说，张立凡先生他说绝对是正儿八经的中国的血统论者。这个我一看你骂谁，我看了你这推特里面，我昨天晚上这个开视频会这个中间的时候休息20分钟，我上了您的推特看了看，就你骂谁都是奴才啊，骂谁都是奴才。张立凡先生这样不好啊，这样不好，按照佛家来讲的讲，这叫妄语啊，这叫贪嗔痴慢啊，这个慢痴，这个骂谁都是奴才，本身自己可能就是奴才啊，就是奴才。你本身作为一个私生子呢，你不能骂别人是奴才，而且你动不动呢就一张嘴，昨天我太太看了很不高兴，就是一说张先生一张了就说郭文贵就是家奴，口口声声把郭文贵说成家奴啊，就是个家奴。然后是赵家如何如何，你在批评赵家的时候能感受到你对赵家的这种尊重和留恋和妒忌和羡慕，甚至你把觉得你就是赵家的，而且是你把这所有事都定为赵家的游戏。哎呀，张立凡先生这个真的不好。然后呢，这个你口口声声是我赵家奴啊，一个家奴，这个你过去的推特当中对别人对你不尊敬的推友们你都骂为奴才，这个跟你这个年龄和你的这个所做的事情实在是相符。还有张立凡先生，我真不愿意说你和胡平先生的背景，如果你俩真愿意要说，我真想可以说一说啊，你俩的资金的来源，你俩的生活费用，虽然美国之音播一集300多美金你很在乎，再一个你就是你的这个阵地说啊，就是大家在这个 VOA 和文贵采访当中直播呢，所有有良知的人都离开了 VOA 啊，结果你还是以阵地要把守阵地为名留在那里，除了你对你那300多美金的留恋，还有一个你背后有组织啊， 有主子，有领导啊，啊，有人要你把这个阵地啊，你要骂的是谁呀、啊？你要做的是什么？大家都不是傻子，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互不相干，你干嘛把我一次次的骂成草根、奴才、家奴，然后攻击我？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这个跟您的年龄和文化素质和文贵对你的这种尊重，这个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了嘛，这个过不了嘛。还有像胡平先生，你那么大岁数，你有孩子有晚辈，你这个抠子，你说你这老是在抠子鼻孔，然后就骂人，就说那种瞪着眼，你看8岁的孩子都不能说的话呀，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啊，你就说文贵的妻子女儿要么以前就在这儿我撒谎，要么妻子女儿根本就没来，这两个鸡蛋放一起哪一条，这哪能是你说说的话呢？还有一个这个张立凡先生，除了刚才的家奴说、奴才说和怀疑这个投资基金说，还有一个张立凡先生就从头到尾你就想让文贵反皇上啊，从第一天开始就说郭文贵是个草根啊，满嘴跑火车不用理他，然后就是说郭文贵不反皇上就不是好东西，就不可信啊。有什么？他为啥不反皇上啊？最早的胡淑立把我定义为曾氏江家、曾江两家的这个家奴啊，他的关系。如果任何一个人能证明郭文贵和曾家和江家有关系，郭文贵愿意接受一切之惩罚，这是文贵一再说的。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张立凡先生，我都经历了半年的时间了，你找出了一点证据文贵和曾家和江家有关系吗？而且你为什么张立凡先生一直要文贵要反皇上呢？我凭什么反皇上呢？啊，我也不认为习主席是皇上，你干嘛让我反皇上呢？这是典型的血统论啊，导致了家奴说家，然后呢阵地论啊，这个在美国之音的这块阵地，这是保留了也暴露了你真心真意的，你不是反共，你也不是追求民主和自由，你是要拿回你私生子想要的赵家的那个位置和尊严吗？这个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吗？还有非常夸张的，张立凡先生，你这个说话真的是让我感到，我昨天我真的是震住了，就这个 VOA 这一期视频一定会成为历史性视频。为什么呢？未来很多事实发生会证明你。你说什么郭文贵的 Twitter 24万算什么呀？在新浪的粉丝写实那根本不算什么啊，那个几八万的那个 YouTube 的那个订阅量算什么呀？在国内不算什么。您这个对我文贵对我的推荣是巨大的侮辱，也是严重的不符合事实。张立凡先生这话让我真的是我气得我真的是，我是文贵还是修养不够啊？啊，我真能做到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往心里搁，但是你这话我还是往心里搁了呀。我这听着心里是老不舒服了啊，这个老不带劲啊，这个咋就我们这24万就啥都不是呢？跟新浪比，如果中国没有防火墙，真是张立凡先生、胡皮先生、郭文贵的这个关注量，那不是几千万，我相信会过亿。再一个，你每天你批评的赵家，你批评的这现在的这个政府体制，结果你以他为荣。新浪是什么呀？新浪已经是戴着脚镣、口罩，还戴着手铐跳舞呢，还每天被人抽嘴巴，新浪有办法吗？你怎么能拿新浪的事情、国内可以买的姜粉来衡量文贵呢？这个羡慕妒忌恨，这个您这样人的这种病态的心理昭然若揭呀，那这个让人太不能接受了。你对我的推友、对我的 YouTube 的所有的观众是巨大的侮辱啊。郭文贵，我说是我要有一毛钱，有一个这个在推特里面是我让他上推的，或者我买的 YouTube 的，我在美国现在在视频面前，我愿意接受美国一切法律最严的处罚，我也愿意接受上天给我最严厉的处罚。如果是张立凡先生你是妄语了，你也该接受上天的处罚。我看了所有的 YouTube 里面的视频里边的订阅量，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美国之音75年来40几万，明镜有几个是5万的6万的，加在一起也是几十万啊。 其他的现在超过10000的几乎很少。我们达到了80000的 YouTube 的订阅量，推特里边可以说我们创造了这个，这是推特公司和推特内部人一再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律师告诉我们的，我们已经公布了所有的数字，说几乎是没有人相信，是我们绝对是每天的，就是点击推特的量已经达到了10亿，前所未有。关注量和点击量是两回事儿，你买的姜粉有没有人看你是两回事儿，关键有没有人看你。这个 YouTube 还有这个 Twitter 的发生的这些数字，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讲的，那实实在在的是 Twitter 公司和 YouTube 公司告诉我的。郭文贵的视频至少现在播完都20万阅读量，我529和511都达到了40万和100万，近100万的阅读量，但是在国内的转发非常清楚，都达到了7亿到8亿次，这是事实。我的 YouTube 呢，直接转走的已经达到了9000多万，这不是我说，大家可以上去直接点击都可以看的，直接转走9000，它叫阅读量。但是人家公司明确告诉我，在国内每次大概都在7亿到8亿，啊，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张立凡先生，您竟然在这么大的一个电脑事实面前，你把我的这个关注量，把我的推友，把 YouTube 我们侮辱的都是脑残啊，锅傻粉，完全不值，瞬间都可以离开。您这个说法让文贵实在接受不了。哎呀，这个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往心里搁，真是很难的啊，很难的。这个实在是啊，我看了以后，我说张立凡先生，你我过去为我所有看过您节目，我感到我羞愧后愧，我咋这么傻呀，浪费那么多时间呢？然后我认真的想了想，确实您这人这一辈子也没干过什么正事儿，也没有干过有用的事儿，就是靠磨牙了啊，就靠磨牙，说白了就是过去靠嘴说话的人忽悠嘛，就是忽悠嘛。然后胡平先生今昨天说那话让我太惊讶了，太惊讶了啊。我知道当年高玉女士那个偷录视频把她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的那个视频就在你家搞的，我还有这个跟韦石，头两天各种情报告诉我说韦石跟你多好，李伟东跟你多好，你不能为了朋友你不要事实啊，和这个和胡平先生，不要说是朋友，亲爹亲妈他把人家孩子扔井里边了，他也不或者杀人放火了，或者说他这个害人的事了，你都应该站在正义的一边呢，那这是起码一个做人的常识啊，否则的话怎么对得起人这个字儿呢？而且呢，你跟那个张立凡讲一唱一和，就你俩是上节目是谈不同的观点啊，不同的角度，但是呢，这个张立凡先生说一，你就给他顺着说三。你一说三，这边就说四，您这就是样板戏呀、啊，就是一个黑锅的啊，黑锅的这么一个节目。但是呢，非常好，我很感激。就这一期节目，我深信会成为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期节目，因为事实不可改变。然后你这个所有的你说的话，都将未来用事实来证明来对比。我相信当证明之日，你们两个真的是应该给所有今天知道这个事件的还有相关人应该有一个交代，这是非常之重要的。我希望张立凡先生、胡平先生记住你们昨天的节目，文贵一定会在未来发生的各种事情上会给你们要求一个说法，要求一个对比。那么说到这的时候呢，张立凡先生、这个胡平先生，你们的资金来源、你们的生活来源和你们现在和李伟东先生、胡淑丽女士、韦石先生，包括那些这个国内的这些沉默的力量给你们发钱等等，若是需要时我可以单谈，若你们需要咱们也可以公开谈啊，我们可以好好聊聊这个事情。那么我还是那句话，我发过推，我不希望以任何人啊海外的民意人士为敌，我也不没必要与你们为敌。我今天要讲的事情就是说，今天张立凡先生，你的血统论的奴才说不要再给文贵说了，您的怀疑的几个投资那完全是造谣生事，完全不符合逻辑，这严重影响了一个您的起码的常识，任何一个投资不可能在20天完成， 我说那些事情，如果二天的完成，我是神，我是上帝，我也做不到啊。20天就成了一个推特党，推特党旗就做好了，然后呢，这个墙就被我给拆了，然后呢，这几亿美元就投完了。你这样的要求文贵，这是不但不合理，你这是丧心病狂，这是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的。还有这个张立凡先生，这个特别让我一再鼓励让我反皇帝，我还可以告诉你，文贵不会上你的当的，我要能上你的当，你就不去混那300多美金了，你这就应该成为中国的真国的皇帝了，那我就是成了你的枪了，替你去干活去了。郭文贵就是不反皇上，郭七条就是我推崇的理想，郭七条就是我一切的追求的目的，不会改啊，不会改。你不用再想象的把郭文贵当枪使，谁也不用想象把郭文贵当枪使啊，不可能。这个你这个所谓让我反皇上的事情，你背后的主子可以把这个希望可以打灭了，不需要了啊，不需要再说了。还有一个，这个郭文贵所有的爆料当中，你老说证据不可查处，这简直也是让我受不了的。郭文贵拿出来的吴增的录音、傅老三的录音、傅老三的大哥的录音、博讯的收款账号和证据、博讯的删帖的这些这个是删帖公司这个律师书记的证据函、这个海航的账号、飞机上的人名和这个海外境外的资产和房子，这一系列的事情是中国过去在60年来爆料当中从来没发生过一次没有。如果郭文贵的这过去的一系列的这些录音啊、语音整理、文件、收钱账号、房产、飞行记录、身份证明这些法律上都可以认可的证据，你还不认为是证据的话，张立凡先生、胡平先生，您还说查不可查证这样的词儿，实在是颠倒了黑白，对天下人是最大的侮辱。您不能以为您能这个出出镜头，能说几句话，或者你年龄大了就倚老卖老，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让我们这年轻人很难尊敬你们，而且这样的做的事情实在是让历史上你无法交代的，你这是自取灭亡，自毁其名啊。这个您应该去问问您自己，您和胡平先生，这个我爆料当中哪个不是真的，有谁来证明一个这事情不是真的呢？有没有来证明文贵的爆料哪个不是真的？有吗？今天所有的来告文贵的我都是非常之欢迎，而且告文贵的有一个现在敢说有结果的吗？没有吧。为什么张立凡先生、胡平先生，就是您这样的都已经这样的老年人了，这个有这样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啊，您竟然面对着这个镜头这个大言不惭的就瞪眼说瞎话。胡平先生说郭文贵的妻子女儿来谁见了？谁也没见呢，那以前怎么知道他不在这儿呢？这样矛盾的话都说得出来，你这也是太疯狂太夸张了。而且张立凡先生你竟然说对我过去爆料查无不可查证，那是哪不可查证？是胡淑丽的给胡淑丽女士给习主席写那封信，他不是一过去说从来跟我不认识吗？那他怎么写那封信呢？那写那信他是干嘛的呀？他什么时候否认的信不是他写的了？他能不能站出来说一下呢？我们说这个博讯委实，所有对我过去造谣，包括那个谢建生、郑介甫这个录视频说我认识我20年了，最近这个马建副部长的视频和大连的案子和孟慧卿案子都审出来公告以后，你才知道这个家伙从来跟我都不认识。昨天我还看了谢建生的 Twitter， 上面就2个推友关注他，他还说他有一个亿，他有一个亿，他有一个亿是冥纸冥币，那肯定不是人民币，更不是美金。而且孟慧卿的案子已经是公告以后看得出来，那完全是跟我所说的一样，我不认识他。他和当时的郑介甫杜撰了一个在澳门签的借款合同，然后就买通了公安，就所谓的立案。这样的事情现在已经被证实了，那20万的所谓的那个当时在说认识我20年的视频是假的，你是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呢？胡淑丽女士的事情都证明的是假的，胡淑丽女士登了我这个上100篇报道，有一项是真的吗？这个胡淑丽女士的报道当中说我和孟慧卿是什么什么关系，和这个令吉万什么什么关系，朱永康什么关系，哪有一项是证明是真的吗？您不说啊，就所有别人说郭文贵的假的你一概不说，凡是郭文贵说的事情都叫查无实据，瞪字眼我出示账号啊、身份证明、飞行证明、 这个收钱账号啊，收钱的律师公司律师证明，还有房产信息这些东西。然后你说，哎呀，那个房产不太容易了吗？在美国是公开的，到这查就行了。这话您能说得出来，老同志，我真的是服了您了。那您为啥不查出来公报一个呢？您为啥既然能查，你为什么不公告一个呢？你这话也说得出来啊。所以说昨天您这一集当中，你看看您的整个节目当中，这个不是胡说九道这个词儿能形容的了，颠倒黑白能形容的了，您这也不是丧心病狂的形容的了，您这是典型的倚老卖老啊。您这是简直是这大白天里边，不是说瞎话，你是大白天里边你是往人头上扣屎盆子，然后你当着吹着口哨没事了。这样的视频能被删掉吗？历史是不是应该给文贵有一个说法呢？而且你说昨天你和胡斌先生两位老同志加一起都154岁的人了，瞪着眼对一个文贵，我又没招你没惹你，是不是？我也没有伤害过你，而且你一开头还说文贵向我道过歉了，我啥时候给你道歉了？你瞪着眼，你这典型的私生子的这个状态就是自卑。我啥时候我说我不与你为敌，我啥时候给你道歉了呀？我用的少给你道歉了，你把我对你的尊重当成了我的忍让，你和盗国贼们是一样，你把我的修养当成了我的懦弱。这样的人，你这100多岁的人，这人怎么活的？是吃人粮食了？吃盐了？吃少了？这能怎么这样呢？是不是？所以说我这今天这个节目我必须说，我再次重申，张立凡先生，你好好看看，有谁敢在历史上揭发过傅老三和傅老三的大哥拿语音的、拿证据的、我们送了钱的？有谁敢揭中国的这几个最高的领导的，包括提供房产的、飞行记录的、身份护照的、企业关系的、涉及到2万亿的这些盗国贼们的？有没有？有没有敢在证明胡舒立？现在胡舒立写我的文章，你简单看一看，有一样是真的吗？博讯报道我的有一样是真的吗？拿出一样是真的，我文贵都服了，竟然100%是假的，你却不去管，然后怀疑郭文贵的100%是真的，没有一个人敢挑战的资料来说我们不可查证，这简直是极端的，这对文贵不公啊！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应该看到这一点。你们有一样，有现在有一个人证明郭文贵的钱来自于不义吗？有一个人证明郭文贵干过违法犯罪的事儿吗？有一个人证明官位的爆料有一样是假的吗？再一个，我再次重申，郭文贵是什么人？是个杀人犯、犯罪分子、强奸犯啊，而是什么骗子？多么坏！跟我爆料的人，跟那个海航这个拿了1-2万亿，这个到美国买了这么多房子，盗过贼那么多房产，飞7、8机，那个名模，人家他保证过他上的飞机了吗？他咋不让别人上飞机啊？他咋不把张立凡、你家里的女儿、你家里的老婆给上了飞机？你咋不上的飞机啊？有人敢否定吗？这起码的逻辑和事实嘛，对不对？所以我报的这些料当中，每件事情都是可查的，而且我每一件料都是拿着我1000多个亿资产，我拿我全家的员工的生命和未来，拿着我的生命来去爆的料，你这样轻易的给我就这么否定了，你觉得让我能接受得了吗？这文贵好坏，文贵是什么人，跟我爆料和你们有没有偷国家的钱，和杨改兰自杀，和易珠宝事件，和范雅事件，和你的这个防火墙，还有你对我的造谣和诬陷没关系，有关系吗？过去3年来录制的3邪视频，胡舒立的女士的100多篇文章，韦石先生的这个几百篇文章加视频，所有的证明郭文贵不是好人，你证明我郭文贵哪不是好人？有一样证明了我跟哪个女的不正常关系，有私生子了，有一个叫张立凡的私生子吗？没有啊。然后你看看郭文贵有没有在过去这个被这个3、4年这个侮辱当中，有没有一个事情我犯罪了，或者我欠人家钱不还了，骗人家钱了，或者是侮辱欺弱怕硬了，或者我给哪个当官的一起把谁给真的给害死了，杀人放火了？过去3、4年来，郭贵杀日本人、被遣返、杀过行贿令计划、周永康、许才厚、郭伯雄， 马建国部长、张越部、张越书记，到现在有一个查实的吗？孟辉英的案子现在已经贴出来了，跟咱们报道的是一样吗？郭文贵说的话有一样就给我证明是假的吗？就这样的事实面前，你们竟然能瞪着眼说谎？在视频面前，如果你要写文章，那有多么的可怕呀！如果你再穿上其他马甲，那将有多么的可怕呀！所以昨天这个节目真的让我看到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痛恨文化大革命。我认为张立凡先生和胡平先生就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毒瘤，就是贴大字报、造谣啊，这个打着这个文人的名义毁害老百姓啊，严重的血统论，然后是既恨当官的，又敬仰当官的，又恨赵家，又想当赵家人。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毒瘤，我昨天就是我觉得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个实在是昨天我真是看到了，我真的是看到了，而且这些事实，刚才我讲到了一系列的事实，我真的是我想说张立凡先生，你就靠抹嘴皮子造谣那么多年，和胡平先生打着民主法治推动，如果中国这个国家让你俩这样人管，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如果今天真的是让我比较，我是宁可让那盗国贼管着这国家，我也不能让你们这样人去管这国家去。如果你们管这国家，中国的老百姓今天这些推友们的家人会更惨，因为一点小钱，一点个人情感，就让你忘掉了正义，忘掉了大道，忘掉了天理，那这是多可怕呀！那你这张立凡先生、胡平先生，我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想，如果你俩要真是按你们所说的推翻了共产党，推翻了皇帝，你们要当了这个皇帝，进了紫禁城，那中国人民不更惨吗？那你想想，张立凡都活了一辈子了，和胡平先生活了一辈子，活到现在了，还如此之，那这是如此之，这不是说卑贱了，你这是，那你这是不是一般的龌龊了？那中国的老百姓那会有多惨呢？那你哪是五毛了？现在是啊，是不是？你这是无毛啊！你这连全，你这是没心没肺呀，没道德呀。所以我发自内心的说，这个昨天的视频一定会成为历史性事件，不可更改，不可篡改。而且张立凡先生和胡平先生，你们一定是将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你伤了我们过去看你们节目的人，我们被你骗了太多年了，任何再有良知的有脑子的人不会再看你们节目的。你们能说出那样的话来，你还批评共产党？如果共产党任何一个人出来跟你说话，就你这点水平，就你俩这种道德水平，那根本跟人家不可同日而语。我看到所有我恨的贪官，那人家真的那痔疮上的智慧都比你高，人家痔疮的智慧比你高，人家真是那痔疮的智商都比你高。你俩能撒谎的瞪眼说我的妻子女儿，胡平先生说哎，我们也没见过，怎么没来纽约呀、啊？我想想这太搞笑了这个啊。张立凡先生竟然瞪着眼说哎，郭文贵的爆料哪样是真的，不可核实啊，那美国呢都房产都可以查，那你咋不查呀？你怎么不查呀？你给我说说冠军是谁，你给我说说孙尧是谁，你给我说刘成杰是谁，北京就俩叫冠军的，就俩叫冠军的，你给我说的俩都行，说一个出来。就你这种用嘴巴用脑子说话啊，完全是这个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你行动上不是侏儒啊，你是行动上的臭儒啊，完全靠嘴说话呢。所以说这个秦始皇的时候还是很了不起的，凡是靠嘴巴行天下的人啊，这个如果不能变成事实，那就是必须把嘴给他封上。你这样人呢，就是招摇撞骗的，你这是招摇撞骗，你这是毁人子弟啊。我们天天看你东西，现在发现呢，完全都被你骗了。如果按你说的办，那推翻共产党、推翻中国，去给皇帝作对，那不都成了你的牺牲品了吗？最后你点乖我们都卖了吗？可能吗？所以张立凡先生、胡平先生，你们的人生到时已经画上了句号，你们的人生将非常的肮脏，而且你们的人生一定要 为昨天的视频付出代价。文贵和你们无仇无怨，我说过永远不你们为敌，但是不等于啊，在你攻击我的时候我跟你们为敌，我这个正当的防卫是还是要有的。特别是昨天我跟我妻子看完了这一集，我是接受不了的啊，我等待着你们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我觉得说的不对的，你们尽管过来啊，尽管过来。还有你那些这个你那些好朋友们小朋友们，你放心，未来的三年胡淑丽女士还有什么李伟东先生还什么韦石还能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和这盗国贼，那真是天下就没有任何真理了。我绝不相信，咱们走着瞧，拭目以待。推友们千万记住，咱们的这24万的推友这是奇迹，每天将近10亿看的这个点击率奇迹， YouTube 这个8万的这个订阅量，大家别忘了啊，继续上去点击订阅那个，继续点击文贵的那个 YouTube 订阅，这是奇迹。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千万不要被他们给分化了。我刚才说的那些观点，我希望推友们和所有人交流的时候，应该是以这些为基础来看待文贵。就文贵说的话和文贵的为人，跟他爆的料的人是好坏和盗国贼是真是假没关系。郭文贵到现在为止无一人来指定郭文贵的报的料是假的。第三，过去3年对郭文贵所有的负面新闻没有一样证明是真的。第四，非常之关键的，所有今天郭文贵报的料都愿意接受4万9万钱，愿意承担责任。第五，所有的今天中国政府对郭文贵发出的任何的打击和措施，以国家之力来对付我，最近的这一系列的行动大家都看到了，这都是证明了我爆料是真的，是盗国贼的可怕。我绝对反的不是国家，我绝对反的不是习主席，我绝对反的不是民主，我反的是这些盗国贼绑架了国家的人，他们绑架了人民，绑架了我们的子孙和未来。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民族和国家极度危险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文贵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所战，也不是为了我的利益所战，我是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的未来所战，这是肯定的。所以第六，我希望所有的推友们要牢记在心的事情，我们要用事实，用事实为根据来判定一个人，判定一个事儿，绝不能因为像张立凡先生和这个胡平先生这样靠嘴巴说话啊，靠造假说话，怂恿我们去反皇帝去造反，然后他们在后面家里边张立凡的小院里边数钱把我们出卖了，绝不要干这种傻事啊！我们现在在新的时代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我觉得能追求到我们想要的，那也是国家想给我们的，只是现在要改变一些人，改变一些制度，改变一些存在的方式。我们会郭七条的推进将是巨大的帮助，我不可能全部解决问题，但是巨大的帮助。我们要全力以赴的和海内外的华人们，有正义的，有道德的，有理想的，真真正正的为中国老百姓好的啊，去做事的人合作，这就是为什么郭七条我要追求的。那么今天呢，咱已经是1小时03分钟了，这个所有的我们5.8万的这5.8万的这个关注量，我们前面的人已经是感觉到很震撼了。5.8万，这个不错，这个很好。我发现了有些人呢，咱讲修养，人家给他耍流氓；有些人咱给他慢点说话，人家就拿唾沫吐的。有时候呢，咱给人家讲礼貌，人家就给咱两大嘴巴，踹上两脚。这个昨天的张立凡先生、胡平先生，我身上我看到了很多事情，我们需要改变啊！我确实给了我很大的思考啊，很大思考，包括这什么到纽约9个案子来起诉。所有推友们，你们记住，你们当文贵爆料结束的时候，你们回头看的时候，将是你们人生最精彩的。你们将看到控制我们国家机器的人是多么的无知，多么的愚蠢，多么的狂妄。你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么多年来你信奉的人，你尊敬的人，他们是多么的虚伪和懦弱，还有多么的自私。这些人呢，真的是一点小钱 一个小名，一个美女就能把他撂翻。任何这些人，我们把我们的未来子子孙孙压给他们，那真是我们的悲剧啊。所以说文贵真的是成了一个这个照妖镜，在文贵事件上能照出很多妖精，同时让我们也能照出自己，也能让我们找到我们自己，这就是文贵的价值。现在说都太早了，我觉得三年嘛，三年的时候大家会得出一个真正的评价啊。最后呢，我还是要说，希望推友们呢在推上还是希望能以过期条为推广为我们的目的，同时这个大连的这个案件的审理，我认为这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具体表现。不能说今天因为过去有很多不对今天就不做了，因为过去很多不对今天做才是好的。而且我觉得新领导新思路，而且老领导有老作用，中国的新领导都是踩着老领导的尸体过来的啊，这就是这个国家体制形成的，这也是正常的，西方也一样。我相信老领导和新领导的努力一定会让文贵的事情得到很圆满的解决，而且我期待着它变为一个正能量。特别是啊，这个昨天我这个基金这个事情这个已经解决了，对我来讲这是个天大的事情，剩下我要追求的也没有什么事了，就是他北京他愿意给我解决我就解决，不解决无所谓啊，我已经没，严格讲我没什么所求了。我的员工如果是他们再往下折腾，那就是丧尽天理了啊，丧尽天理了，法律已经用到极限了，这个员工应该是这个得到法律依法公正的给他们结果，公平的结果，然后我们的企业按照中国的法律走下去。我也希望能和真正的有识之士和年轻的领导和一些正派的老领导们能合作，把中国的这个十九大以前啊，所有的我顾文贵所追求的这过期条能真正的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我也真的期盼着，希望郭文贵的这个过期条跟那个新领导所说的一样，和我所有的爆料呢能成为国家的正能量，那将是文贵的真是最伟大的事情了，我认为是最好的。同时6月16号这个爆料呢正在全部准备中，我希望6月16号不要爆料啊，希望大家别骂我，也别这个对文贵失望。我希望我爆这些料能像新领导所说的，在新领导接收这些料先进行内部核查，依法进行核查，依法核查完以后如果属实依法审理，而不是让文贵先爆料。如果6月16号以前我们的事情能得到基本解决，我当然我就这个爆料就变成另外一个了啊，也会直播，但我就不会爆那么多猛料等待结果。如果不是依法给结果的话，那我还继续爆。那么6月16号呢，这个美方给了我最后的选择的时间，那么现在我看来呢，这个选择还是我认为啊，我希望不要走向最坏的一面，我有信心6月16号像就像昨天早上我收到有这么好的大礼物一样，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呢，我也还希望我能对我的过期条的推进啊，能未来能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不希望走向极端。那对我的过期条，对我的家人员工，对我们的国家这个民族都不是好事，但是我别无选择，我也没办法啊。但我有信心会像今天和昨天发生的事一样，都往良好的事情的方向进展。特别是这几天这些官司的，还有这个海外的这个媒体的新一波的围剿，这个阐述，这就更加增加了我的信心。因为核心很简单，就是郭文贵有没有干过坏事，这个有没有让别人能一剑封喉搞死的这个毛病，我当然没有。所有他们的折腾都会增加对我的关注度，会增加我郭文贵的可信度。这些官司打完，就像这个案件审完，大家都知道郭文贵没有骗贷啊，这个郭文贵根本不构成骗贿，这个玫瑰星的案子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受贿的问题了，完全是索贿敲诈勒索，而且很多事实完全不符。马建部长案子审完就知道了，根本不存在所谓行贿的事情。我有很多的录音，我有很多证据都是证明马建副部长还有我们涉案人公司高管说的话是假的，还有更核心的事实我还没说呢。如果我张嘴之日我拿出证据之时，大家会看到那些事情都成为笑话。但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这个过期条能够推能依法的这个推动，我希望和当局者 或者年轻的领导或者老领导们和有事业的领导们能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起到积极的作用。那么最后呢，所有的推友们，文贵发自内心的感激所有推友们一千天天对我的关注和对我的 YouTube 的订阅，还有在我任何情况下你们都对我的信任和支持，还有对文贵的缺点的包容啊，我接受批评，不像张立凡和胡先生说我不接受批评，我不懂他为什么说我不接受批评。从我上推以来没骂过一次人，我没有任何拒绝过任何人的批评，我没跟任何人吵过架，我不懂什么意思。文贵也不接受批评，到不了今天。我个性很强，但我非常愿意接受任何的意见和批评，我也希望推友们多给我提意见多批评。而且大家一定记住，我们不是为了今天，也不是为了短短的明天，我们是为了未来，这是发自内心的。这个文贵的最近的心得很多，希望未来和大家一一分享。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已经到达70分钟，这个占用了推友们的很多时间，现在已经到6.1万了啊，6.1万的观众在线观众看，非常的感谢所有的推友们，这个一切都是刚刚开始。6月16号咱们直播第3集见，谢谢大家，谢谢。